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63集。威农正然一瞬，又开始挣扎起来。他的头发散了，他的衣裳被扯破，可他什么也顾不得，手脚并用，再次爬到棺唇旁，死死扒着棺沿。
不可能，他哪里有伤口？他身上哪里有伤口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
他说着就要伸手去解聂星痕的盔甲，被简风痛哭拦下。
殿下生前已经撑不起衣裳了，他一生戎马，以盔甲入棺，您就留下他的威仪吧。
季凤至也紧紧拦住威农的双手，哀声劝道：
穿盔甲是他的遗愿，你尊重他吧。
遗愿，这两个字深深地刺痛了威农。他闭上双眸，两行清泪顺势滴落，落在棺唇之中，落在聂星痕的盔甲之上，划出两道细微的水痕，凄美而晶莹。也许他不是无法接受他的死，他只是无法接受他死得如此草率，如此不负责任。他没有死在战场上，没有死在庙堂里，而是死于一次小小的暗杀，一次狼狈的袭击。也许他只是无法接受他漠然的远去，没有握着他的手，没有告诉他一声，而是背着他悄悄离开。于是他也永远看不到他为他流的泪，为他疯狂的呐喊挽留。他看不到他的后悔与悲伤，看不到他的留恋，他的痛不欲生。蹉跎了这么多年，消耗了这么多感情，他终究没能等到他亲口的承诺，没等到为他披上嫁衣，没等到与他执手偕老。威农伸出手指探入棺中，轻轻擦掉铠甲上的两行水痕，强忍着不让眼中的泪水流下来。
他有什么话留给我？
有。
季凤至已经不忍出口。
摄政王让你从此远离是非，他临终前一直握着我的手，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。
你们都明白，可我不明白。
威农摩挲着棺中人的铠甲，哽咽垂泪。
聂星痕，你食言了，
你食言了。答应我的事，你一件都没有做到。你的雄图壮志，你的感情归属，你该赎的罪过，全都没有完成。你是个骗子，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
威农再次抚摸棺中人的下颌，最后一次感受那密密麻麻的胡渣，就像他心上密密麻麻的伤口，再也难以愈合。他将额头抵着棺唇的边沿，轻声如情人间的呢喃细语：
余下的事交给我来做，你安息吧。
你的未尽之志，我来替你完成。你的血海深仇，我会彻查到底。你没走完的人生路，我替你走完。用不了太久， 等我了却这一切，我会用余生的时间去流泪，去思念，去追忆，去诉说我们之间未完成的故事。魏农缓缓直起腰身，擦干泪水，对明晨远道：请侯爷来帮我一把，一起为他盖棺。明晨远阔步上前，无比悲痛地看了一眼棺中人，与威农各执棺盖一侧，使力合上。沉重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像是从遥远的时光尽头传来的叹息，一声一声低回冥想。所有的帝王将相、市井布衣都逃不开人生的这一刻，生老病死、天道轮回亘古不变。棺盖终于严丝合缝地合上，掩盖了威农最熟悉的那张面容。他像是突然换了一个人，冷冷问道：当日夜里究竟是什么情形？详细说给我听。简峰便将当天晚上齐战带人突袭之事如实相告，包括他们伪装成洗马兵，后来又如何闯进主帐外的迷阵，以及齐战要求与聂星痕单独密谈之事，都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
我们都极力反对密谈，是殿下说齐战不会上的，执意让齐战进帐。我们在外等着，原本都相安无事，可没过多久殿下便开始支撑不住。我们听到齐战在帐内喊人，便都冲了进去，但是场面太乱，根本分不清哪些是齐战的人，哪些是我们的人。
简峰说到此处，再次面露悲愤之意。
当时袁彻假扮成士兵，一下子跑到最前面，想要行刺殿下，被齐战阻止。其实凭齐战的功夫是能将他杀死的，可齐战迟疑了一下，袁彻就再次行刺，齐战来不及阻止，替殿下挡了一剑，可是那把剑太利，刺穿齐战之后还是刺到了殿下，正中他腰间旧伤，殿下当时就昏死过去，齐战也当场断了气。
简峰说的语无伦次，但这无碍于威农的想象。他眼前已浮现出当晚的画面，混乱之中，袁彻手持龙吟剑冲进这间主帐，一剑刺穿燕宁两名主帅。纵使燕国第一战神、墨门第一杀手，纵使有铠甲护身、钢铁之躯，也抵不过一把龙吟剑。威农心头恨意翻涌，头脑发热，可他还是竭力克制，冷静地问：
袁彻浑水摸鱼，怎会没人发现？
他和齐战都伪装成洗马兵，还易了容，我们都以为是同一拨人。
简峰低声解释。威农的脸色更加冰冷。
后来呢？你们如何处置袁彻？
简峰立即回道：
后来我与纪先生商量决定，把袁彻和墨门的人都放了。当时殿下性命垂危，我们要顾及消息不能外泄，又要替殿下治伤，根本没功夫处置他们。您要知道，宁国两个王孙在燕军大营出事，一个遇刺，一个被抓，消息只要传出去，宁王极有可能立即宣战。当时殿下已受重伤，军中没有主帅，开战燕军必败。为了封锁殿下重伤的消息，我们只能先把人都放了。
毕竟宁王死了孙子，不会立刻开战。
威农闻言蹙眉，对这个草率的决定表示不满。若按照他的性子，定会当场查个水落石出。简风像是看懂了威农的意思，又迟疑着解释：
郡主，我当时想着纪先生是墨门出身，便对墨门没有深究，而且齐战也是受害者。
我不是指墨门。
威农正待表明自己的意思，却见纪凤至朝他微微摇头，仿佛在暗示他什么。威农不解其意，思索一瞬，便听到明晨元表态：
这个决定从大局来看是对的，殿下中毒之事一直是个秘密，当时帐内又只有齐战和殿下，齐战一死，殿下伤情如何外人根本无法得知，若是将那群杀手和元彻都留下，又不能立刻杀了他们，反而容易走漏消息，不如放走。反正元彻杀人之事由墨门作证，宁王也饶不了他。
事到如今，就算威农有异议也没什么用了。只不过在他心里，元彻并不是这样心狠手辣之人，也没这个能耐。难道这当中有什么隐情？他转而又问：
元彻当时是什么反应？他是蓄谋杀人还是？
当然是蓄谋，否则他怎能骗过咱们和墨门两方人马？
简风怒而插嘴。威农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可一时说不上来，不禁面有疑色。反倒是纪凤至回忆片刻，公正地说了一句：
元彻行刺之后表现得很慌乱，应该是一时冲动之举，也不排除是他误杀了战儿才会如此。
不管是误杀还是蓄意，不管是宁王指使还是元彻自作主张，我都要报仇。
威农的口气倏然变得凌厉：
郡主不可，切莫冲动。
帐内其余三人齐齐阻止，威农却显得异常冷静：
战事我不懂，但此次事发燕军大营，宁王就算痛失王太孙也是理亏的一方，他年纪老迈，寿命有限，膝下已无成器子孙，即便我们一时半刻打不赢，也可以一直耗下去，耗到他死。
您是说打持久战？
明晨远明白过来：
是，但眼下情况危急。
威农回眸看了一眼棺椁，
他死了，消息总不可能瞒一辈子。一旦他的死讯传出去，朝堂必然动荡，将士们人心惶惶，江国更有可能趁机毁约。还有楚地，云臣也会伺机而动。
我们会腹背受敌。
明晨远早有担忧，
但也有一条出路，就看侯爷愿不愿意。
威农默然一瞬，才道：
扶持聂兴义，他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燕王。
不行，他并非燕王，是正统。
明晨远立即反对：
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威农神色黯然，明晨远亦是黯然，语中也有抱怨之意：
若是您能早些答应殿下，能给殿下留后， 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扶持小王子登基。即便垂帘摄政也没什么，总好过如今这个情形。
眼看好转的气氛又要被伤感所取代，季凤至立刻出言：
眼下不是伤心的时候，威农说的对，不管内情如何，扶持聂兴义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。
可是一旦我们扶持了他，让他安定民心，攻打宁国，他势必要掌权。
明晨远仍旧反对：
到时候我们还能压得住他吗？他会不会忘恩负义，杀我们灭口？
威农沉吟片刻，声色冷然：
那就再给他下一次蛊，真正的蛊。
言罢，他转而看向季凤至：
师父，您说呢？
季凤至很是冷静，看着明晨远和简风，叹了口气：
你们是燕国臣民，大约想的更多，用不用聂兴义，就看你们是更在乎王室血统，还是更想稳定局势，为摄政王报仇了。
当然是报仇。
两人异口同声。季凤至点头：
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再说了。先用聂兴义稳住军心，往后的事，走一步说一步吧。
威农似也下了极大的决心，脱口道：
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若是以后你们不服聂兴义，我也支持你们拥兵自立，只要你们能尊重他。
郡主。
明晨远大惊失色：
这话可不能乱说。
侯爷可记得青天监的预言？也许你的反骨快要派上用场了。
怪力乱神的话怎么能信？
明晨远连忙否定：
殿下和我从来没信过。
但是我信了。
威农低声回道：
男命贵，子威之相；女命贵，母仪之相。然则命定相克，姻缘不能长久，轻则相离，重则丧命，恐无嗣。从命盘上看，出现是殿下克您，中线之后您克殿下。
是的，他信了，他终究如青天间的预言一样克死了他，天命难违。
真要说起来，郡主还是皇后命格的。
明晨远忽然提起此事。皇后命格这四个字已经太久没有被人提起过，威农自己都快忘记了。他再次看向身旁的关唇，手指抚上雕纹，自嘲一笑：
哼，他没做成皇帝，我怎么可能还是皇后？我不会再嫁人了。
有您这句话，殿下可以瞑目了。
简风感叹一声。明晨远却是话锋一转，突然言道：
郡主别忘了，还有个云尘。
几人瞬间明白他此话何意。
如今殿下驾崩，齐湛也死了，宁王老迈，江王不足为惧，王室正统之中只剩下一个元彻，就算加上聂兴义，两人也不是云臣的敌手。
明晨远犹豫片刻，终究还是将话说了出来：
倘若您注定成为皇后，那统一九州的也许是云臣。
这绝不可能。
威农断然否决。然而明晨远越想越觉得可能。
还有我的反骨之说， 如今事实摆在眼前，倘若我反的不是殿下，那会是谁？聂兴义和袁彻，他们根本不用反，自会有云臣来收拾。所以我反的极有可能是新朝，云臣建立的新朝。